总，各位嘉宾，各位朋友们，大家好。婆婆熬成媳啊，媳妇熬成婆啊，这个婆婆呢历经了一生的艰辛，最后呢才能成为婆婆。她走过的人生，走过的一切的风雨，如果我们有幸能靠在婆婆的身旁听听他们过去的故事，其实是非常感人的。所以默写呢在陪着母亲的时候，经常呢都会问他们年轻的时候是怎么过的。在那样艰辛的日子里头，他们一路走来有没有特别的感触，或者有没有特别觉得遗憾的？当我们问了这个问题的时候，母亲还有婆婆，他们反而呢会愣在那里，因为他们没有觉得那一些是逆境，那一些呢是恶缘，因为他们从来没有感受到干那么多的家务活，在当时的生活那么艰困的时候，他们并没有感受到这是人生的苦难，反而是我们现今生活在这样的时代里头的人承受不了一点压力，承受不了一点的这个折磨，就会觉得人生苦不堪言。如果我们跟上一辈的人呢相比较，那么我们真的是差太多了，大家是不是这样觉得呢？那么为什么差异这么大呢？我们有没有去省思去探讨？原来是因为我们的生活呢太幸福了，太富裕了，从物质从环境来讲呢，不像我们现在啊，自来水一打开就有水。在父母那个年代里头，他们是要走很远的路挑回来的用水。所以呢从我小时候记忆当中就感觉呢父母特别的节俭还有勤劳。举一个例来讲，早上起来呢母亲打了洗脸的水给父亲洗完了早上的脸，中午回来父亲呢再用这些剩的水呢洗手吃饭，晚上呢再用这些水呢作为洗脚水。所以呢我们现在呢是水龙头一开，我们洗脸用了几盆的水，我们是手打开水就来，可是以前呢是要去挑然后才有水。所以不同的年代他们所产生的不同的胸怀还有眼光，还有呢对生活的责任感，还有他们能接受的这个生活的历练，艰苦生活的历练呢都要比一般人来得高来得强。而我们现在呢我们这一代的也多少呢还吃到一点点的苦，我们的下一代呢吃到苦了吗？有没有？没有吃到。所以呢有很多朋友年轻的朋友都跟我讲，只要孩子快乐就好，只要孩子呢他能吃得好穿得好一切用得好就好。请问是不是好？不是，不好。但是呢我们却朝向呢障碍他学习勤俭，障碍他呢在生活当中呢起码也要受到一点他应该有的生活锻炼。我们看到的现在的下一代呢基本上是没有的，而且呢一代比一代生活还要富裕。所以呢大家有没有看过孩子的衣服呢也非常的贵，父母舍得吗？ 舍得。为什么舍得呢？好像没有把自己的孩子呢，自己的孙子呢，打扮成像公主像王子一样，好像呢就比不上别人，反而有这样的感觉。所以呢，我们作为婆婆的，在晚年我们的生活境界都提升了，尤其在物质方面。当我们物质方面提升了以后呢，要不要偷偷给钱给孙子们？要不要？不要。那么我们的感觉里头呢，我们有没有做出这种动作？做爷爷奶奶的会不会偷偷的在儿子媳妇没看到，然后偷偷的塞一点钱给他？会不会？
会。
你们觉得对吗？
对。
不对，但是不对还是照干，对吗？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心态？不懂。还是觉得说这个孙子呢，他们可能零用金很少，所以就趁着过年到了就多给他一些压岁钱。多给他了以后好不好？
不好。
不好，真的是不好。在这里呢，我们也提到，因为过年快要到了，过去呢有一些学生，他有很多坏习惯的养成，尤其是奢侈的习惯，自己呢爱买东西，有这样的习惯呢，都是过完年以后，因为他暗藏了什么压岁钱，他没有把压岁钱呢缴到母亲的财库里头，所以呢他暗自的这个私藏了，因此他在这个时候有钱，所以呢就会干了坏事。因此呢，我们对于自己做爷爷奶奶的，千万我们给孩子给孙子给这些孩子的压岁钱呢，我们一定要特别记住，如果你是私下偷给他的，请你呢要量力而为，不要给他太多，给他多了以后呢确实对他不好。因此呢，我们说这个应该要为后代子孙呢树立良好的榜样。那么在过去呢，默写的家庭里头，父亲是不给我们发红包的，他说这个红包呢不是好的习俗。所以呢，我小时候呢也比较会撒娇，说爸爸你应该给我一个，他说没有，这个不好。那么过年呢，我们想要玩扑克牌，他说这个也不好，这个不好的习俗呢我们杨家都没有。所以在过年的时候呢，我们家里呢没有人打牌，因此呢才有这个乒乓球赛，家族的这个乒乓球啊，这样呢做一个这个交流。所以呢，父亲的行仪给我们做了很好的榜样。那么婆婆呢，同时也可以把自己一生她的宝贵经验、丰富的人生、她的感悟呢，可以一点一滴传授给媳妇。只要媳妇肯学，我觉得老人家呢都有很多她一生她的优点，可以说让我们可以学不完的。但是由于呢媳妇对婆婆的感受还是认为她是婆婆，不是自己的妈，通常呢还有这样的一个界限跟隔阂。那么我们如何来突破呢？首先做婆婆的也一定要接纳我们的媳妇，媳妇呢才可以呢完全把婆婆呢融到自己的内心里头。所以呢，这样一个交流，这样的一个过程呢，谁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婆婆还有先生。先生呢一定要经常在婆婆面前呢说几句这个媳妇的好话。那么媳妇如果这个婆婆呢如果在先生面前呢数落了几句媳妇的不好，请问先生能不能如数的转达太太？不能。但是呢就有这样的一根筋的先生，就如数的转达了 媳妇，你说这样会造成什么样的结局呢？婆媳不和。所以婆媳不和呢，还有很大的关键呢，是在丈夫啊，丈夫呢身兼儿子跟丈夫的角色呢，如果扮演得好，婆媳之间呢没有所谓的磨合问题啊，这是很关键的。也要看呢这个儿子呢跟丈夫之间你怎样扮演什么样的角色。那么在这里呢，只有婆媳合作无间，家门才能永保兴盛，子孙才能贤孝，家庭幸福才能恒久。婆媳要合作，大家认为简单吗？不简单。不简单的请举手好吗？简单的有没有？简单的比较少。好，谢谢。为什么说简单的比较少？是不是我们呢曾经合作过，跟婆媳呢跟婆婆呢合作过，但是合作的不成功？对，好。那么我们有没有去探究原因呢？为什么合作不来？是不是没有这个一而再再而三呢去尝试？还是先入为主呢？婆婆可能跟我们的缘分没有那么好，所以呢怎么样讲好像婆婆呢就对我们不好，是不是会有这样的感觉？对哈。那么这个呢我们怎样转？默雪呢曾经在单位里头呢跟一位这个女同事，她应该算是我的上司。那么这个女同事呢脾气比较刚烈，讲话呢实在说不好听，很不好听。那么有一次在业务往来当中呢，我就感受到这个女同事怎么可以这样的无理呢？而且呢不能通融，实在是万不得已我们用这样的方式呢来做交流，她还是坚持的一定要按照她的模式来做。所以我就觉得呢这个做底下做部署的就非常的难把这个事情呢做得很理想很圆融。那么经过这个事情以后呢，我觉得呢心里有一点怨恨跟不平。后来呢我就辗转的打听这个女的领导呢，小领导就问她的状况怎样。结果呢她是一个年过已婚年纪而未婚，而且呢这个脾气呢越来越怪异啊，跟人呢都不好相处。那我听到以后呢，我就感觉到这位女士呢应该值得我伸出援手。所以后来呢每一次呢有打电话向她请示的时候呢，我开始采取什么温和，嘴角往上，用这样的言语呢来跟她沟通。另外呢升起了怜悯之心，我希望呢她有朋友，首先从业务来讲呢，我希望能打入她的内心，作为她一生可以交谈内心的朋友。我开始呢从内心呢起的比较大的转变。那么想不到呢这样的转变有没有起到了效果？有，起到了效果。后来呢我们除了业务往来以后呢又成为很好的朋友。那么他呢最后也跟我学习了书法。但是呢我后来呢也破案了，了解了真相，他为什么脾气会这么刚强呢？因为他喜欢学习的书法，他挑的帖子本子呢都跟所有的这个女学员不同，他挑的是最刚硬的字来练习。那么我们都晓得一个人的心情，他的运作行于外，你写的字因为你的刚强，所以你的字呢体现出来呢也特别的刚硬。所以我也想到 过去默写呢写的字呢自认为正气凛然，还孜孜自喜着啊，内心呢很高兴，觉得呢我可以写得像男生一样，像大丈夫一样，写得非常的凛冽，非常的这个挺拔，自己呢觉得说自己的字呢挺好的。想不到呢就在一位这个表辈的老师傅他看在眼里呢，私下跟我父亲谈，希望你女儿呢不要写这么刚强的字，这些字呢不好，他会克走了先生，会克走了周遭的人，脾气呢这么刚硬呢是不好的。那么后来呢也有幸啊，遇到了更多的同事呢都是书法的高手，他也举了一个例子，他说放眼望去呢，在目前社会很多女书法家只要字呢写得非常的刚强的，你打听看看先生在不在，多半都不在。所以呢当下我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呢，我非常的震惊，因为我当时已经结婚了，夫妻感情很好，怎么可以把这个枕边人呢被他给克走呢？千万不行。所以呢我开始呢写一些柔中带刚的字，从外形看起来呢是柔软的，但是从内在呢也是非常的这个有毅力有坚强的一面。所以呢这个骨架上面来看呢，外柔而内刚。所以呢我后来呢凡是教女学员学习书法，在力道上面呢我都保留一些，那么教男学员的书法呢力道呢毫无保留，希望他能这个把这个浑身借身体的力量呢完全能诠释出来。那么对女老师尤其呢长得比较柔顺的，教她呢就更加的柔软，那么如果略具大丈夫相呢，就教她稍微再刚强一点啊，比较脆弱的我们就柔柔的让她来写，顺着她的个性来帮助她教育她。那么这个女的领导呢在几次交流以后啊，结了书法的姻缘以后呢，她就越来越好，她能打开她的人生。那么我们婆媳关系也是一样，如果我们呢这一生觉得进到了夫家最大的遗憾就是跟婆婆呢不和，我认为呢我们不妨用另外一个角度，每一次呢要到见婆婆或者要到夫家见公公婆婆他们一家人，如果你有忌讳我们可以祷告，如果你有信仰啊，如果你有信仰可以求你心中的主帮助你敞开胸怀爱他们一家人，如果我们没有信仰我们就学习弟子规啊，他们都是我们的父母，我们应该怎样来孝敬他，用开怀的胸襟来接纳他们来包容他们，首先自己的内心的磁场就是要爱他们接受他们，让这一家呢越来越好。如果你内心的磁场改变了，你的心里呢彻底的很真诚的用真诚的态度呢去面对你原来不喜欢的人，他也同样的会感受到你良好善良的磁场呢，他反而也会更加的强烈对你呢更好。不信呢我们从这个今年的过年呢我们回去呢试看看，一定会有很大的转化。因此呢婆媳真的要合作无间，这个家门家业呢才会兴盛才会兴旺，子孙呢才会看到婆婆还有这个母亲的合作，子孙呢他会学习他会看着。那么当他们学习以后，我们年纪大了，我们的子孙呢长大了以后也会同样的孝顺我们。所以婆媳一定要记得，只有携手合作 一家才会幸福和乐与美满。那么我们刚刚讲的婆媳呢一定要合作，但是呢有时候呢婆婆做得很好，但是呢可能媳妇对她不好。如果我们遇到很强势的媳妇，那么婆婆应该怎么办呢？婆婆这个时候呢，我们有些时候也要反求诸己，看看自己呢有没有这一些的坏毛病。比如说好婆婆一定要做到不爱唠叨。我们都晓得每一个人呢最喜欢的就是讲话，尤其是婆婆年纪大了。为什么她年纪大了还要唠叨呢？因为她放不下，她从当了媳妇当了母亲以后呢，她每天要料理家务，要管这个管那个，她已经唠叨习惯了，一直到了晚年她还在唠叨。所以呢做婆婆的在这个时候呢应该要记得想想清福，不要对这个儿女呢看得那么仔细。所以呢有一句谚语呢，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听过，年纪大了呢眼睛要假装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要难得糊涂啊，就是告诫我们呢不要凡事呢那么苛求呢这个媳妇或者孙子辈们。那么因为这个唠叨呢，我不晓得我们在座的朋友女士们还有男士们，你们真的有没有遇过非常唠叨的人？有没有遇过？
有。
那你们自己呢会不会觉得唠叨很不好？
会。
那么会了以后呢，会不会也会也唠叨家里的人？不会，因为已经深受其害了，所以呢已经懂得了这个什么呢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所以我们要唠叨以前呢，要唠叨先生唠叨太太呢，千万要记得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还有将家人先问己，己不欲即速矣啊，这个都是很重要的。那么不要训斥啊，这个不要训斥，这个也很重要。我记得小时候呢，母亲如果做错事情，这个我的奶奶就会很直率的，而且用口气呢非常的严厉指责我的母亲。那么我在小时候呢看到这一幕呢，我燃起的是什么呢？一个念头，我一定不会用这样的方式呢对待其他人。所以我当时呢看到母亲没有顶嘴没有回应，我很想冲出来呢为母亲打抱不平，但是我有没有做？我没有做，我只有偷偷的去房门，去房这个房间房门后面呢不敢关起来，房门后面呢偷偷擦眼泪。为什么呢？因为我看到当时母亲是被冤枉的，因为奶奶没有看清楚，看到了以为这个过失呢就是母亲故意犯的。所以在当时呢经常看到母亲是含冤，很多事情呢都是奶奶没有看得很清楚，非常的冤枉。比如说举例来讲，在过去农村的时代呢都会养很多的家禽，养鸡养鸭养羊，所以呢默写在下课的时候呢我们都要去做一些这个农作物，把它割下来然后切得很细啊，切的这个大概 0.1 公分 0.2 公分剁得很碎呢，为刚孵出来的小鸡小鸭小鹅。那么每一次呢我的奶奶回她的娘家，就刚好在那一段时间呢，这些家畜呢不知道因何原因，就会好像呢得到鸡瘟一样呢陆续的一只一只的死掉。刚好呢这个祖母回来了全部死光光了。 那你说这怎么办呢？那么我为什么印象会特别的深刻呢？因为在那个时候呢，我读小学，每天呢，母亲看到这些鸡呢，快要这个已经脚呢已经柔软了，知道快要死了，快要得病死了，所以都把它这个宰了。我每天呢盒饭里头都带一只鸡腿，小鸡腿。那么不可能呢，因为在过去印象当中，只有客人、亲戚朋友、重要的这个家属回来过节，才有吃这个鸡肉。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天天吃鸡腿，我就想到了，等祖母回来以后，母亲的日子又不好过了。所以在当时呢，我就起下了一个愿望，凡是我们没有看清楚呢，不能指责，不能马上就指责，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我们一定要让对方呢有辩解的，有辩解的空间，让他也辩解一下。这也是呢，我们与人相处，尤其是婆媳之间，这个夫妻之间，还有我们跟子女呢共同教育，在教育他的时候呢，做父母的也要学习，让孩子呢也有陈述自己的苦衷，或者说有一些误解，有一些关节没有通达的时候呢，也应该让出这样的空间呢来探讨。所以呢，做婆婆的不能以为自己的地位比较高，然后用训斥的方式，这样呢反而会适得其反，引起婆媳关系的紧张。那么默写呢非常的幸福，我嫁过去以后呢，婆婆从来没有训斥过我，我们的对话呢经常是喜悦的，经常是幽默的，经常呢是在谈笑当中，很欢乐当中过日子的。那么为什么能这样呢？首先做媳妇的一定要包容，把自己呢见解呢要跳脱开来。我们知道呢，这个家人他的程度水平在什么样的程度，我们呢应该要屈下来，用他这样的程度水平呢来跟他们相处，千万不要自己以为呢自己的程度能力比较高就高高在上，应该是以他们呢最能接受的程度，我们来跟他对话，跟他呢一起融在一起，这才是最上策。因为让他们呢也没有觉得大嫂大媳妇呢好像是高人一等，好像是不得了。所以呢，我每一次回去呢，并不敢把我在大陆呢有做的哪一些有一点成就的事呢跟他们炫耀，啊，我只能说我在那里呢教教书法，然后做做网站也没什么，尽量呢也不要让他们觉得呢我在此地呢做的事业有怎样的成就，向来呢不在家人面前呢夸赞自己，顶多。把一个盘呢给他们说，你们如果有空不嫌弃的话看看我啊，只有这样，没有把自己呢好像有了不起的一面呢给家人呢展现。因为我们希望呢家里的人对待我还是一个平凡不起眼的一个人，让他们没有觉得有压力，或者说觉得呢这个媳妇呢在外头，这样的话呢回来就要特别的这个为她做什么，没有这样的念头，这样呢才能跟家人呢更加的融合。那么有一次呢我没有回去过年，因为大雪的原因啊，这个被大雪呢关住了，所以车子走不了，飞机当然就没办法飞。那么家人呢也没有指责我，反而说下一次呢如果不能回来过年，干脆我们组团到北京去看你好了。所以呢我们听到这样的话语呢也会特别觉得温馨，因为家人呢能谅解你在外头工作，而且只身一个，其实呢在外头也是非常的这个艰辛的， 尤其是身体还有对家人的思念，你都要有能力来化解。怎样把对家人的思念呢，能转成爱社会，爱社会这个所有需要帮助的人，这个就是一个关键。那么一个人呢，能对家里的这个关系处理好呢，确实是要付出的，不可能没有付出就坐享其成。所以呢，我前期呢嫁过去的前十余年呢，对家庭呢有付出一点，所以才有今日可以比较自由在这里呢工作的空间。因此呢，我们在开始相处的时候，婆媳的关系就建立得非常的稳固。那么我们想啊，哪一个婆婆呢，她不可能听到左邻右舍的人说，哎，你怎么媳妇呢老是不在家呢，一定会有人这样讲。那么有人这样讲，有亲朋好友这样讲呢，家人还不动心，可见呢对媳妇呢一定有充分的了解。那么我也相信呢，做先生的也一定在我婆婆面前呢讲了很多美言，所以才能这样。那么最主要的还是婆婆呢感受到，因为她看到了自己的孙女自己的孙子呢学了书法，还有两个媳妇呢，另外两个媳妇呢也学了书法以后，对自己的家业还有对孩子的教诲呢都有产生很大的这个正面的效益，所以当然呢也能放我一马，所以这也是很难得的很难得的特殊因缘。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看媳妇还有婆媳关系，如果婆媳的关系呢非常的好，归过于世，那就很理想。如果婆媳的关系不太好，这个归过于世呢就不可能能建立。那么如果做一个媳妇的很愿意好学，做婆婆的又很值得媳妇的敬仰，那么我们在面对媳妇有过失呢，婆婆呢只能私下来讲，尤其呢不能呢公开的场合数落媳妇，这是非常重要的哈。那么我们知道呢，很多婆婆因为一时不高兴，媳妇可能对她的言语呢不太好，所以呢婆婆这下呢第一个马上会诉苦的对象是谁？因为如果公公不在的，婆婆呢第一个会诉苦的是谁？儿子，还有呢女儿，还有呢其他的人。那么如果呢婆婆一时的不欢，电话拿起来呢就到处诉苦了，那么我们猜想这下呢一桩事情呢就会惹到怎样呢，不可开交。如果你跟了女儿诉苦，小姑原来呢就跟大嫂跟嫂嫂呢有意见了，对嫂嫂印象就不好了，这下完了，家有天助，婆媳之间的关系就越来越不好。所以也曾经呢听到这样的一个真实的例子，就媳妇呢是一个服装设计师，她原来的家境呢就非常的好，入门以后呢第一次要见婆婆，见婆婆的家人还有她的小姑小叔，所以呢她就花了很长的时间，用了很多的精神去特别呢为婆婆还有家人呢准备礼物，每一个人都有一份很好的礼物。那么于是呢先生就带这个媳妇呢就这个回去看所有的家人，因为媳妇呢是娶外国的人，所以他特别的慎重，第一次要见面。那么我们刚刚有提到，因为这一位媳妇呢是学服装设计的，那么我们都晓得学这样的人呢 他对礼物的考究，对衣着打扮是不是会特别的重视？一定是会的。那么他会很重视底下他买的礼物呢，会不会很昂贵？会不会？
会
很昂贵，所以呢他才特别的精心制作去买了啊，买了这些礼物呢送给家里的人。结果送完了以后，他得到的消息是怎样？所有的家人呢都嫌他太浪费了，太奢侈了。假如你是丈夫，你会这样讲吗？如果你听到这样的消息，你应该不应该跟媳妇讲？不应该。如果你听到这样的话语呢，你应该怎么来转？应该要说媳妇的背景，媳妇的一片心意是要让大家呢第一次见面是很快乐的氛围底下对他有好的印象，但是想不到大家反而不领情，还要批评。那么这一点呢，我们特别也要了解家亲眷属的相处，在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往往有没有礼尚往来的习惯呢？有，一定有。那么一定有的情形底下呢，我们千万不要泼冷水加诸于对方，一定要考虑人家这么用心买了这么高档珍贵的礼物，买回来孝敬你，孝敬婆婆，做婆婆的应该要怎样？要谢谢，不能呢再加诸其他的言语。作为小姑小叔的更应该要感受嫂嫂能买这样珍贵的礼物送给自己呢，都要高兴，千万不能呢再不领情，还要用恶言来加诸于对方。所以呢，我们在人际关系当中，尤其是家族这个关系呢非常的重要。所以呢，这位男士呢他就感受到从此以后他的媳妇呢再也不愿意跟他回夫家探望他的家人，因为打击很大。那么他面对这样呢，他也觉得事情已经发生了多年了，但是他的太太呢还是耿耿于怀，因为第一次的伤害实在太大了，让太太呢虽然经过十几年了还是不愿意回去，让先生呢非常的遗憾，但是呢又不知道如何让太太走出来。所以我们经常讲生与死非常重要，体贴替他人想的，替他人想的这种心呢，我们应该要以同理心来面对，千万不要让这个事态本来是好事，结果呢变成了坏事，最后呢又成为结怨啊，这个是很要不得。所以有时候我们不经意的一句话都会造成对方很大的伤害。